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西敏小礼问答99问。上帝赐给什么准则指导我们祷告呢？答：全部圣经是指导我们祷告的标准，但指导我们祷告的特别标准是基督教训他门徒的祷告方式，通常称为主导文。你会发现有许多书籍来教导基督徒如何去祷告，或者他的名字叫如何祷告才有效，怎样祷告上帝才喜欢啊，各类的这样的书籍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要明白，主导文祷告的规范才是最完美的祷告。任何书籍的标题，比如说这样祷告神才垂听，那样祷告神才喜悦，这本书本身就是不完美的。甚至说，再伟大的基督徒，他的祷告再有成效，都不能称为是完美的，因为最完美的祷告标准是主导文。主导文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制定的，亲自教导门徒启示给我们的。我们的主他是完美的，他启示一切也都是完美的，那这个祷告的标准依然是完美的。他不少一个词，也不少任何一句。我们想到的任何一件事情，主导文他都提到了。没有一种需要是主导文没有涉及的，关乎神的荣耀，关乎祈求者今生和永世的益处，都概括在这篇祷文当中。那为什么会有主导文的标准？因为门徒到耶稣跟前就说，主啊，教我们祷告，然后耶稣就将主导文的规范、主导文的模式来教导给门徒，然后耶稣就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典型的示范祷告，它也是基督徒祷告的蓝图。耶稣是不希望门徒单单重复的背诵这些文字，他这样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是希望门徒能够明白主导文它里面的意义，并非是读一遍主导文或者念一遍主导文就意味着祷告正确了。如果每一天重复主导文，没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没有明白主导文的意义，只是背诵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也没有按照主导文的要求去进行祈祷。耶稣更希望我们能够把主导文看作一件房屋的模型，按照这个模型去祷告。有位牧师这样写道：模型房屋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有一天能住进去，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建一栋我们可以进去的房屋。这篇祷文也是如此，我们应根据这示范来建立我们祷告的生活。所以说主导文它是标准、典范、模式，我们要理解它的意义，按照主导文所规定祷告的蓝图进行祈祷，来塑造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会发现，主导文它是真正的祷告，它是真的以上帝为中心的。因为在西敏写了问答第一问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祷告的目的也是如此，神的事情是在先的，其次呢才是人自己的好处。那么在十条诫命当中，也是先教导敬拜神，如何去侍奉神。主导文同样以神开始，他关心神自己，关心神的国度、神的旨意、关心神的名。之后呢，才是提到关于人的事情。从我们的经验会发现，这样的做法与我们的本性呢 是恰恰相反的。我们可以见到某些人的时间祷告是非常少的，甚至说他祷告次数也是非常少，只有在危急的时候呢才会去呼求神。但你也会发现，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在危急时也会呼求神，因为人的本能是把自己的意愿放在第一位。人很少在无事中向上帝祈求，甚至在祷告中都不会提到关乎上帝的事。再降到一个最低的标准，甚至基督徒连最基本的谢饭都没有祷告，你就足以发现人的意愿当中是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呼求神的时候呢，多数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主导文祷告的模式，把它铭记在心。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提醒自己遵照这样的模式来祷告。假如这样祷告的模式与我们本能的意愿相反，那么祷告必定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先让我们关注神的事情，就要对付我们那种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亚当在未犯罪之前在乐园里的祷告是容易的，因为他当时的本性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那罪人即使蒙恩被拯救，也不能像亚当一样。我们愿意做更多正确的事，但是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罪的律和新生命的意愿彼此的征战。我们是否还记得在新约记载了门徒不能警醒片刻与主一同祷告，而这样的情形更是真实的。有人说我特别喜欢祷告，我特别爱祷告，那我想问的是，这个爱祷告喜爱祷告是按照主导文的模式去祷告，还是自己发明的方式去爱祷告？既然主导文是先关乎神的事再关乎我们的事情，那也就意味着主导文要改变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要想改变自我为中心的祷告，自我为中心的意愿，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克服惰性，克服我们本性当中的恶的。马太福音的记载是非常明确的，那耶稣要受难之前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发现门徒睡了，耶稣就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耶稣又去祷告，回来之后呢，又见他们睡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第三次祷告回来之后呢，他们还是睡了，就足以显明祷告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能够克服惰性警醒在上帝面前，是需要付出努力的，靠着神的恩典胜过败坏的惰性，靠着神的话语胜过祷告错误的意图，都是需要征战的，是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够符合主导文祷告的规范。不仅如此，我们今天特别的祷告上有太多迷信的想法，有太多魔法的想法。有人说你祷告的这个形式不对，数量不够，你祷告的不够长，所以祷告是无用的啊！你要如何去祷告，你要祷告多少次啊？祷告要长一些，这些想法呢都是错误的。主导文并没有如此提到，因为基督徒很容易用统计学来计算祷告是否有效， 比如说你有这未接这件事情祷告了几天啊，你要祷告几个小时，你要进食多少次，然后祷告才会得到神的应允，这些都是错误的祷告的教导。还有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祷告，认为自己的祷告呢可以感动上帝啊，自己一定要进食，祷告一定要大声呼求啊，祷告一定要如何如何，我要感动上帝，我要摇动上帝的手，我要震动上帝的宝座。甚至说有人利用祷告来操纵上帝啊，上帝你若不给我成就，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如何如何如何。还有人将祷告视为功德啊，我祷告多少次神我成就了，好像是一种交换。其实这些呢都是自我为中心错误的祷告的方法和模式，而这些主道文都没有提到。更多的祷告的方法是人自己发明的，主导文的启示和规范就是制止我们以错误的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方法向上帝祈求。甚至还有些基督徒他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熟悉的牢记的，他能够靠着神的话胜过生活中各个的困难，但是他从来不祷告，这也是错误的。总之我们今天有太多关于祷告错误的教导，我们自己也领受了太多错误祷告的模式，我们自己也发明了祷告认为有效的方法。但是主导文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学习祷告的规范，正确的按照神的要求，神赐我们的标准向他祈求，因为神不会接受错误的、扭曲的、违反他旨意的祈求。所以说主导文它的这种模式和次序就是要对付我们自我为中心的异教化的祷告。你会看到主导文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祈求，这篇祷文当中有六个祈求，前三个直接与神有关，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所以基督徒主要关切的是神的名被尊为圣，他的国度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之后呢又有三个恳求，这三个恳求是跟人有关的，我们任用的饮食、我们的罪行、我们的试探。那这篇祷文它的范例包括了我们的灵性，也包含了我们身体的需要，它没有一件不顾及到的。那至于前面的啊三个祈求的愿望，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第一个愿呢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以神的名、神的旨意、神的国为中心。那么你又看到主导文最后的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而最后的这个国度是对应愿你的国降临，权柄呢是对应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神的旨意，荣耀是对应前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整个主导文被包裹在中间，一头一尾是神，神的国是神的意思。祷告的目的是要废掉我们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祷告的意思是要拆毁我们自己的王国，彰显神的国度。祷告的意思是要拿取我们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你也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祷告不符合主导文的形式，因为他们的祷告掐头去尾，掐头掐去前面关于神的意愿的祈求，后面也去掉关于神的荣耀 国度和权柄，剩下的就是每一天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需要祈求。为自己祈求并没有错，而在优先性、在次序上已经违反了主导文。所以说，整个主导文的前言和结语都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你和我需要从主导文的结构和模式来衡量一下你的祷告生活，是不是以他的名为圣，他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来作为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向。那你的祷告是不是掐头去尾，只剩下关于日用饮食的祈求？那你的祷告是不是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日用饮食地上的事情上祷告？那你的祷告是不是每一天给上帝开一个清单，让上帝给你成就这事成就那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和我需要好好的思想，我们需要透过主导文将我们异教化的祷告、迷信的祷告、自我为中心祷告的想法从我们的信仰当中、从我们的头脑当中完全的撤掉。因为主导文不单是告诉我们如何去祷告，主导文也是在塑造我们全部的信仰。我们在言语上会表达我们所祈求的，同样我们祷告的生活也最真实。透过祷告的生活能够显示出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想要的，我们祷告的次数、祷告的言语就显示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人生的意愿。主导文就是一个基督徒人生的蓝图，基督徒塑造主导文塑造我们的祷告，它也塑造我们的生活，它要塑造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自从人类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一直在罪的捆绑当中不得自由。当我们提到罪的时候，我们会马上会想到罪行，比如谋杀、奸淫、偷盗，这些行为呢是罪外在的表现，其根源性呢是罪不以神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想法。而这种罪总是叫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最中心的位置，它让我们无时无刻的不想着自己的事情和计划，从来不会考虑神的荣耀和他人的益处。而这种观念驱使我们成为一个自我为中心、固执己见、任意妄为的消费者。我们好像把神的国视为一个高档的酒店，祷告呢好像我们进入一个高档酒店拿着点菜的这个菜谱，神就变成我们的私人厨师，他的存在就是要满足我们一切的欲望。而这样的想法呢是以主导文的规范完全背道而驰的。主导文的规范、主导文的意图就是要改变罪对我们的影响，罪对我们的影响影响我们整个生活的全部，也会影响我们祷告的方法、祷告的模式和祷告的意愿。而主导文的启示就是更正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祈求。所以说当你去读主导文、去理解主导文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专注的以上帝为中心，专注以他的国度为中心。那弟兄姐妹，我们身为蒙拯救的人，已经进入神的国中，成为他的儿女。一个他的儿女会不断的渴慕神的事情，渴慕他国度的完全。因为一个得救的人在蒙恩的时候已经尝过了天国救赎的滋味，他更切慕将来可以得到自由的荣耀。而透过祷告是要表达一个上帝国度子民的意愿。 盼望上帝的国快速的来到，盼望上帝的名被全地的人尊为圣，更盼望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祷告的次数是否多？我们祷告的内容是否以自己为中心，还是以上帝为中心？还是我们根本从来就不祷告？这些呢，都是错谬的。各种错谬的祷告的方法，在主导文当中都显明出来。主导文好像照妖镜，显明我们祷告的异教化、祷告的错谬、祷告的不正确和扭曲。我们也愿神的话语透过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按照主导文的模式向上帝祈求。愿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单在信仰上是正确的、归正的，连祷告也能够尊上帝的名为圣，热切的盼望他的国度快速的成就。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我们是软弱的罪人，受罪的影响，我们信仰的每一个领域都出现了错误，出现了扭曲。愿主透过话语提醒我们在祷告方面的错谬，使我们能够知道你所祷告的这个要求和规范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尊荣你。我们也求主借着话语，借着圣灵纠正我们的祷告，并且使我们的祷告能够专注以你为中心，并且按你启示的模式向你祈求。愿主纪念我们每一次微不足道甚至软弱的祈求，愿主恩待，愿主也保守我们，奉主的名祈求，阿门。